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在这非常的时期，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聚集在一起，赞美称谢主奇妙的作为。主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他在我们中间。哈巴谷书2:20中说道，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主在圣殿中。让我们一同开声，用主祷文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弟兄姐妹们，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你就是太初生的道，至高主与神同在，在造物中隐藏你荣耀，今生命在基督里。这是何等柔美的名，这是何等柔美。
我追随中的你，爱更深。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我在这里先祝大家，各位母亲今天节日快乐。不过我觉得今天可能有一点遗憾，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到教会当中一起聚会，各位妈妈们那就少了啊教会给的这个礼物，但是而且同时现在又不能去餐厅吃饭，不晓得今天的母亲节大餐，各位做晚辈的要怎么样来预备呢？我相信如果今天在家里做儿子的、做女儿的来煮一份晚餐来请妈妈吃的话，我相信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三国演义》。提到《三国演义》，我相信这位由罗贯中所写的这本书，对我们华人背景的弟兄姐妹来说，应该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然这句话它主要指的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它的疆土跟它的周边的国家常常跟着周边的这些部族常常是合久了就分，分久了就合，这个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以来的情况就是这样。新冠肺炎的情形在澳洲基本上应该是已经控制住了，但是在国际间还有许多国家还正在挣扎当中。但是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从各种的这一个报道里面应该可以发现，当新冠肺炎结束之后呢，大概我们所认知的国际秩序应该会产生很大的改变。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都知道，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关于这个 virus 的新冠肺炎的责任到底该怎么归属啊，大家已经在这里这样的这个在争执。再来就是关于经济战略啊，到底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落差。第三最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大家也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个合呢，在国际角度上来看，合是合作的合。在过去20年间，因为这个世界化的关系，所以各个国家开始一起合作。可是今天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似乎开始已经又要走向本地化，就开始国际化的合作会开始逐渐的减少，所以也的确很适用这个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这个道理。当然不论怎么样，我相信当新冠肺炎结束之后，包括我们澳洲在内，我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应该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很可能以后我们出门都得戴着面罩，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经费使用，我们的生活形态大概都需要重新去安排。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越来越混乱，越来越不确定的状态之下，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澳洲的华人，特别是第一代的华人基督徒，在澳洲的华人基督徒，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如果我讲的坦白一点或者严重一点，我记得我在20多年以前，94年我刚刚移民到澳洲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学者的座谈会，我还记得当时从国内来的一些朋友们或者弟兄姐妹就问我说，万一台湾跟大陆之间如果产生战争的话，问我要支持谁？当然，我想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题目，但是这样的题目，我觉得在我们未来的这几年当中，似乎我们不得不去思想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西方国家跟中国在国际关系上越来越差，如果真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第一代的澳洲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到底来该怎么样的认知呢？我想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保罗他到底怎么处理他的身份。保罗他一共有3个国家的身份。在《使徒行传》22章28节，他这样说，的故事是这样说：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所以从这里可以发现，保罗他一出生他就具有了罗马的这一个公民的这一个国籍。在《加拉太书》2章15节，保罗又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所以在保罗他出生的时候，他除了是罗马籍之外，他也是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保罗信主之后，在哥罗西书1:13，他这样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这里又多了一个爱子的国，这三个，所以我就形成了保罗的三国演义。这三个国不是说三个国家，而是说在保罗的一个人身上，他有三个国家的身份在他里面。从法律上来说，他的国家是罗马，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他要出国旅行拿到护照，这会是罗马帝国的护照。可是在他情感上，他的国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背景，虽然当时没有犹太国，可是他在犹太人的一个背景。可是他一生所追求所侍奉的国是什么呢？是爱子的国，也就是天国。这三个国当中，如果万一当他当中产生了一些冲突的时候，保罗他怎么样来设定其中的优先次序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如果在座的在家里聚会的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请你跟我一同来念啊这样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8:26，请。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段经文是耶稣当他被捉拿，被送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回答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所以这是耶稣回答比拉多的话。我觉得当耶稣说这个国，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话，我觉得这句话也是保罗他一生侍奉主他的认定也是这样。我们来看看保罗他的一生他怎么样认定这三个国。保罗在他快要离世之前，在提摩太后书4:7，他写了一句，我相信是每一位爱主的基督徒都希望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句话可以成为我们的写照。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天国跟世界的国是一个征战的状态。这个征战呢，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好像这种动刀动枪的征战，这种征战是一种无烟消的一种征战。耶稣基督要拯救人从世界的国到天国里面去，撒旦魔鬼就拼命的拦阻这样的事情，并且要把那些已经进到天国里的人要把他强拉出来。所以这两个国是一个征战的状态，世界的国跟天国。但是保罗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呢？他尽力守住他的道，他跑他当跑的路。这句话可以说保罗的立场是什么？他一生在完成他的使命，并且坚守真理。保罗曾经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也就是当他去大马士的路上，主耶稣对他的托付他并没有违背，他一生都在朝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在前进，并且在前进当中，他坚守了神的道理，神的真理，他没有任何的违背，也没有任何的妥协。也就是说，保罗没有向世界的权势或者财富妥协，这是保罗一生他最高的指导原则，天国是他最高的指导原则。而他对他同族的人民来说呢，在罗马书9:3，保罗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句话是讲到说，保罗深深的期盼他的同胞犹太人也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到一个程度就算自己被咒诅跟基督分离了，他也愿意。当然这个是一个形容词，不是说他自己他真的会跟基督会分离，而是他用这样的一种好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一种心态来表达他对他同胞的至情深爱。所以他盼望全族的人能够认识基督。但是在保罗一生的侍奉当中，我相信在我们所读的保罗书信当中，没有一处看到他要推翻罗马帝国，要来建立一个犹太的国。也就是保罗虽然在罗马的范围之内， 他身为一个犹太人，他所做的是尽力的去传讲福音。上帝给他的托付不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国，而是把地上的人带到天国里面。这是保罗对他同族人民、他自己身份的这样一个认同，这样的一个情自身的爱情。那对于罗马帝国统治他的罗马帝国呢，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他这样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保罗对地上的国他的态度是顺服地上国的权柄。当然在别处的经文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地上的国家的权柄与神的权柄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顺服一个更高的原则，更高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所以也就是说，在保罗的一生当中，他顺服罗马帝国的权柄，除非罗马帝国的权柄跟神的权柄抵触，他就顺服那个更高的那样的一个权柄。并且在保罗的一生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利用各样的机会，他不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也向罗马的官员来传福音。特别在《使徒行传》最后几章，当他要上告在到凯撒的时候，我记得几个月前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保罗的一个心理的意念。他为什么非要上告到凯撒去呢？因为他要在凯撒的面前来传讲他得救的见证，好叫罗马的皇帝也能够听闻福音。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保罗的心态，他不论对谁，他都是传讲那最高的原则，传讲天国的福音。并且他也鼓励要为在上掌权者要祷告，好，为这在上掌权者祷告。这个是保罗在他的三个国家的身份当中彼此怎么样做。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基督徒我们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呢？因为常常有些时候我们弄错了对象。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这里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跟地上的人在征战，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灵界的恶魔。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我信主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有些时候我看见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为着某一些事题的争论，似乎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成了好像敌人一样。我的确看见有一些教会曾经落到这样的程度里面，我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们似乎忘记了，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灵界的恶魔，不是我们的弟兄，不是我们的姐妹，也不是这个犹太人，也不是地上的国家。地上的国有一些国家被撒旦利用，但他并不是我们的敌人，真正的敌人乃是天上灵界的那些恶魔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要弄错了我们敌人的这一个对象。所以因此这样，我们从保罗的三国的身份当中这个演绎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有一些学习呢？今天我们在澳洲的华人，我们的国籍不论你换了澳洲护照没有，即便你拿的是 PR， 你来到澳洲为着要回国的方便还保留着原来的护照，但是既然我们愿意移民到澳洲这片土地来，其实我们就已经是澳洲的国民。既然是澳洲的国民，我们当然应该遵守澳洲的法律，除非澳洲的法律违反了天国的命令。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澳洲的法令大概只有一条违反了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大概就是在婚姻的这一个制度上，我想这一点大概是澳洲政府不符合圣经的地方。但是这一点对我们教会，特别对传道来说，我们有些方法可以去避免，我们不会去按照违反了圣经教导的命令去做。但是只要符合圣经的原则的，我们都会去遵守澳洲的法律。当然特别我们第一代的华人，我们在情感上其实我们的国籍我们会认同我们原来出来的那个地方。不论你从大陆来，从台湾，从香港，从马来西亚，其实我们都会还是去认同我们原来的那个华人族群。其实我们从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可以发现， 他为他的骨肉同胞不断的代求，愿上帝来祝福他自己的同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用 AK 来学习的，要为着我们自己的同胞不断的来祷告。再来，我们真正的永恒的国籍其实是天国的子民，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本护照，这个护照是天国发给我们的，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一生的要去追求的实践的使命，并且需要去坚守的真道。我想这个是在保罗可以看得见，也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些学习。既然我们的学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些确切的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信仰群体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比如说在澳洲，你要支持工党，你要支持联合党，那是我们个人的自由，我相信我们没有人会为这些事情在那里争执。但是我讲一讲我个人在台湾的经验。当台湾逐渐的走向民主化的时候，台湾开始有执政党，开始有反对党。在那个时候，那一段其实到现在都还断断续续有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家庭里面，先生支持某一个党，太太支持另外一个党，两个人没有办法一起谈话，因为两边的理念相差非常非常的大。如果了解台湾的情形，大概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所以到一个程度，夫妻开始吵架，甚至于有的夫妻为着这样的事情就离婚。但是当然随着时间的过去，大家开始比较能够体会什么叫做民主政治，什么叫做尊重啊跟我看法不一样的人，所以开始这样的事情比较少。所以大家觉得家庭还是比较重要，所以夫妻之间允许，不是允许，夫妻之间我们本来就可以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所以反正投票的时候先生投先生的，太太投太太的，反正结果出来之后，民主政治就是说谁的票选多就遵守啊，那一个就那个党派就成为执政党，所以这个变成民主国家的一个常态。所以台湾现在在家庭里面也比较习惯这样，反正票投出来了也没有话讲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刚刚讲的，随着时代的改变，可能西方国家跟华人的国家之间会有更大的一些冲突。其实当我们某些人喜欢某个政党或者不喜欢某个政党，其实会跟我们成长的环境跟我们对这个党派的认知了解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事情，每一个人当然会有自己的一个政治立场，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应该讨论任何的政治议题。教会是属于天国的，教会不需要去讨论政治的议题。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教会不会有政治立场，教会唯一的政治立场就是天国的立场。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不需要把我个人在社会上或者政治上的赞同或者反对带到教会里面来讨论，或者小组里面来讨论，因为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讨论的。这种事情你比较赞成某一个党派，他就是赞成某一个党派，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去说明或者是去改变，到后来一定只会变成争论。教会里面如果产生了争论，教会就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因为撒旦魔鬼要透过各样的方法，就是要来分裂教会。当教会里面为着不同的这种政治议题去产生争执的时候，因为这不是真理的问题，你喜欢工党，喜欢联合党，这个不是真理的问题，但是为着这样的事情产生争执的时候，教会就中了撒旦的敌人，撒旦的这个诡计。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肢体虽然有不同的立场，可是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他是跟我一同蒙恩的人，他不是我的敌人。因此在教会里面，我们反而要更加的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跟彼此的尊重，因为每个人就是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当然同样内说我们尊重，那我们该做什么呢？我想在教会里面好像在瘟疫期间一样，我们就是同心的为着神的旨意成就来祷告。神的旨意也许我不知道，也许某一个国家会胜出，某个国家会失败，也许会造成某一些党派的这一些兴起或者衰落，但是不论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用为着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政党来祷告，不是为我的意思说，不是为着我认为正确的立场来祷告， 而是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神的旨意，其实我们不一定完全清楚的，但是从结果来看，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到底会是什么。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神的旨意成就，不论它的结果是不是符合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并且如果真的照我所说的发生了我们不愿意看到那些事情，如果各位弟兄姐妹记得我在上个月的讲道当中，我说基督徒在灾难当中更要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因为只有在不平安的时代里面，应该只有基督徒可以活出真正的平安的生命，而这个时候是一个传福音做见证最好的一个机会。我曾经读过林肯的一些的应该说我看到他的电影，他的电影里面有一幕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我看过之后一直到现在不能忘记。这句话我在教会的讲道当中，我印象中也至少提过两次。当美国南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北方就是林肯所带领的这一方一开始是处在劣势的。当两军在征战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就跑来问林肯说，他说你看南方的人也在跟上帝祷告，因为南北方其实他们都是基督徒为主的国家嘛，南方的人也在跟上帝祷告要让南方赢，你们北方的人也在跟上帝祷告要求北方赢，那到底上帝要听谁的呢？到底上帝要站在哪一边呢？林肯的回答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他说我不担心上帝站在哪一边，我担心我有没有站在上帝的那一边。我觉得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因为上帝不会选边站的，上帝永远就是真理，只是我们到底要站在真理那一面，还是站在真理的对立面呢？所以我才说，当我们为着这些国家大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求神的旨意成就，但是也求在困难当中让我们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并且去帮助那些在灾难当中需要被帮助的人。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关在家里，我们家呢三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每一次吃完晚饭的时候，我们就三个人，师母跟我还有我们家的老二 Daniel， 我们就坐在餐桌前面，我们每一天来一起读一章的圣经。现在我们在读这一个但以理书，为什么读但以理书呢？因为但以理的英文名字叫 Daniel， 那我们家老二也叫 Daniel， 我说那我们就来读一读但以理书好了。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二十一节，这里有一句话，他这个他指的是上帝哈，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也就是说，地上的王的立或者废，其实完全是上帝的主权，上帝要立谁就立了谁，上帝要废谁就废了谁，上帝立王废王有他自己的心意，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乃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另外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这里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地上的就有大声音说，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句话再明显不过了，地上的国不论是中国、美国、澳洲任何一个国家，有一天都要过去。有时候当我们看耶稣那个年代的罗马帝国那么雄伟的样子，我还记得我在看一部电影叫做 Gladiator， 我不知道中文要叫什么哈，角斗士，对，叫角斗士。我记得当中有一段对白是这样，那个角斗士的主人带着这些角斗士在马骑着马拉着这些人到了罗马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个第一次到罗马城的这个人举头看一看罗马的宏伟，他简直叹为观止，他觉得罗马怎么这么伟大，可以建筑这么高的楼。可是今天从我们两千年过去了，从我们今天看当时的斗兽场那么大的楼，在我们今天来看全部都是废墟。我们今天到罗马看什么呢？就是看两千年前的那样的一个斗兽场，不是吗？当时伟大的帝国罗马会过去，有一天这世上的国每一个国都会过去的。 因为地上的国有一天都要成为我主及主基督的国。所以到底哪一个国才应该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呢？感谢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永恒的国度才应该摆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首要的地位，一切其他的事情都是在这个国之下，一切的国都是在这个国之下。我相信当我们把我们的优先次序摆对了，在我们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到底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事情。最后我再次鼓励弟兄姐妹，不论时局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不论时局怎么样改变，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与神同工，来活出像保罗那样的生命。因为只有侍奉主才是可以存到永恒，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世界上的国有一天都会过去，世上的情欲都会过去，我们要定睛在那永恒的国度里面，来好让我们在今生决定我们人生的正确的优先次序。我也愿，如果真的我们在苦难当中，愿神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平安，也赐给我们盼望的心，盼望那永恒的国度。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你是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你立王，你废王，因为万事都在主你自己的掌管之下。主，你有你自己永恒的心意。主，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看似马上这个世界就会有极大的变动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的时候，主，我们再次求你把属灵的眼光、属天的眼光赐给你每一个儿女，好叫我们定睛在那天国的上面。因此有了天国的把握，有了天国的价值观，我们才能够活出在这地上我们应当有的优先次序。主，你眷顾那些在苦难当中的百姓，你也保守你的儿女在困难当中活出那天上的生命，好叫我们在虽然困难当中，你的国却依然彰显你的荣耀，你的福音依然在这个土地当中被众人所接受。主啊，我们所求的就是你把保罗那样的心智照样的赐给我们，好叫有一天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愿这句话成为我们众人每一个人的写照。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借着你仆人的口与我们的分享，也感谢神，你的爱使我们相聚在主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我们来唱《相聚在爱里》。下面是奉献，这是教会银行转账的信息，请大家自由奉献。如若不方便使用网上奉献，鼓励大家将现金奉献妥善保存，待疫情过后带回教会一并奉献。让我们为今天的奉献祷告。主啊，我们满心赞美你，感谢主赐万物于我们，我们只是摆上当纳的这一份，愿主悦纳。 用在开展神国度的事工上。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民得蒙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大家都在家里面聚会，但是我也鼓励大家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唱三一颂。站立，让我们用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